2021年3月28号，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哒哒哒。多么多么，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哒哒哒。今天真的是很忙很忙啊。然后几乎没有时间更新啊，今天就随便讲一讲。好吗？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托托罗。这个政治托托罗嘞，刚忙完一个 deadline， 现在整个脑子是蛮空白的，所以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的东西。但是前几天听到了一个，算是时事中的时事啊，就是所谓新疆棉花这个问题啊，有一个人讲的不错，蔡思平，在有一段啊，不是说整个议题。那我现在也不是很想讨论整个议题，因为这个牵扯比较复杂，很多方面的东西。但是也就是他现在接下来讲的这一段，我算是蛮同意的。那我觉得把别人讲好的东西，不要再重复制造轮子的播给大家看，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那就请各位听一下。该是不是所有的议题都要表态，表这么直接？结果呢，我们的官方也就不得不跟着讲话了，文化部也讲的话了，行政院长也讲的话了。那这样一来，很明显嘛，因为这个议题就会迫使连台湾的。不跟这些国际品牌没什么搭嘎的，台湾也都在这个议题里面的被迫要表态了。好，我首先先说哈，中国在新疆所作所为是不是那么样的清白？我必须很合理的讲，我认为他当然没那么清白。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如果不是靠着一个庞大的维安，维安的这个前提来压制的话，各位，新疆西藏搞不好早就已经暴动连连了。事实上，在这样压制之下，他过去也不是没有暴动连连的。所以，在中国大陆。共产主义的政权对于少数民族，特别是特别庞大的新疆跟西藏，他关系一直都很紧张的，所以这个是中国共产党本身要去检讨的问题。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如果有大陆的网友的话，我是会建议你们哈，不要这么玻璃心，一听要讲这些马上就弹起来，要想一想，很多国家都有少数民族的问题，都有原住民的问题，但是民主国家从血的教训里头，比如说中国一定会讲说啊，你看你们美国人欺负黑人，过去还有黑奴、农奴、黑奴，对不对？还有后来才有林肯的这个解放运动嘛。所以你们有凭什么资格来骂我们中国？当中国这样讲的时候呢，其实不要忘了，那是在美国很早期的时候所发展出来的。美国有没有觉得这个历史很丢脸呢？美国有没有为这段历史觉得很惭愧呢？有嘛？不然他为什么会有林肯总统的，对不对？冒着南北战争的内战的风险也要解放黑奴呢？就他觉得不对嘛？那你现在拿这个历史的问题来掩盖或者是搪塞你现实上现在给大家的质疑？ 说到这里，我其实算是蛮同意的。但我要补充一下，因为很多人并不是真的说是过去黑奴的事情，而是最近的 Black Lives Matter 很最近的事情，他们是在检讨这个东西。那我觉得从逻辑的论述上来说，你不能因为另外一样东西是错误就 justify 自己的东西就不是错误。所以他刚刚说那个东西，其实你确实会在很多中国人的论述中听到，但这是完全不合理的。没有人认为美国的东西就是对的，所以你中国的东西就可以怎么样，这是两件事情。人权就是人权，事实就是事实。
这个其实是看得出来，就中国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很设立内人的。那中国有没有这个问题呢？我跟各位讲，当然有。你仔细的去看，最好的方式，西方国家最后走出来的模式是什么？就是高度的让地方意识，或者是原住民意识，或者是少数族群的意识呢，又让它高度的自治，让它高度的自治。这种高度的自治呢，就是把它凸显出它自己可以有一定单独变成一个国家嘛。就是在高度自治的情况下，你拥有非常大的一个自我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利。 这个大概就是民主国家经过了这么多血泪的教训之后，慢慢慢慢的摸索出来的，啊，面对的少数族群的问题。但是中国大陆呢，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共产党专政，所以它对于少数民族的议题的解决办法呢，它基本上还是采取一个共产党的一党统治的方式。所以即使是给地方高度自治，那个高度自治呢，给地方所谓的自治，啊，他们有叫做自治，啊，这个少数民族的自治区等等，可它还是让党在控制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西方人啊，某种程度上认为中国在处理新疆或者是西藏这个议题上面不够透明。那或者有没有偏见？我觉得你也不能说他西方完全都是没有偏见的，我也不认为哈。但是大致上他们的担心跟他们的疑虑不能说没有道理。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的整个中国你就必须要很透明嘛，你就必须要让你的少数民族的政策非常的透明。那透明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又麻烦又来了。透明的意思应该就是你就是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大家都看得到反对的声音。
这边我也再澄清一下，我也不认为民主的社会就是透明开放，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去做一个对比，比如说中国，比如说台湾，比如说日本，是不是比中国还要更透明？那我想这是没有意义的，正确的是比较透明的，大概只是这样子。但是是否一定是民主这个地方，我就比较保留一些。
都能够出来，那你自然就会让大家知道说啊，新疆、西藏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这，我觉得是现在呢，中国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个基本的心态，还有他统治的这个模式。那我们现在看到了哈，因为这样子，所以他采取的是战狼外交。哦，你批评我，我就反弹。那实际上，现在中国也可以反弹了。他的经济力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十几亿的市场，他当然可以让很多国家、很多的品牌为之而屈服。他当然可以，他有这个能耐了。可是，中国要怎么样让全世界真正的能够来理解他、认识他？到最后呢，我认为中间还是有误解，一定有误解。你不能说西方的报道会全部是对的，但是你也不能像中国那样讲说啊，西方报道都是扭曲、都是恶意，那也太瞧不起西方的这些媒体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最主要还是中国这个体制本身是有问题的。就像赵婷这位从小的时候就离开中国大陆到了美国，就帮在这次奥斯卡金像奖里面这个游牧人生啊大放异彩的这个导演讲的一句话嘛，在中国就是一个充满谎言的国家嘛。那我知道网络上的大陆朋友一定要谈起来了，但是各位再想想，什么叫做充满谎言的国家？言必称毛主席万岁，那个文革的年代就是充满谎言嘛，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文革的时候你觉得这话合理吗？当然不合理嘛，他根本违反了人性嘛。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讲呢？很简单，充满谎言的世界。现在一样啊，所有的新闻我就跟各位讲过嘛，大陆现在又走回到了台湾早期很早期的时候，几十年前那个威权的年代，国民党专制国民党独大的那个年代，报纸电视新闻的第一头条新闻就是蒋总统要出来了，报纸的头一个新闻就是啊，蒋总统今天干嘛了。现在的大陆新闻不是这样吗？媒体不是这样吗？每天都是共产党怎样，高层怎样，习近平怎样，这样的国家当然充满了谎言嘛。大家习惯性的都要先讲一个啊冠冕堂皇的话，私底下再讲我们真的想讲的话，这就是一个虚伪的国家，虚伪的政治体制嘛。所以为什么他会跟西方的价值产生这么大的冲击呢？你讲的新疆的问题为什么别人不相信呢？其实中国要反躬自省嘛，自己想一想自己的这个体制出了什么问题，这才是关键嘛。否则他永远用战狼外交就迫使很多人必须要表态，其实也蛮可怜的，你不觉得吗？
好，就先听到这边。那我个人是非常同意最后这一段，我觉得还算是挺感人的。这个赵婷真的是讲出了一些真实的事情。其实你不要说活在中国，文革那个年代是充满谎言，台湾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已经充满谎言。实际上我觉得华人的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相对性充满比较多谎言的社会，很不直接，非常多的借口，没有办法真实的表达自己。我想这是东西方文化文明上有一个巨大显著的差距。中国人中国文化缺点下次再说，但大体上讲述的这个最后这一段蔡世平讲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感触的。那中国人们听到之后大概又是不开心。实际上你如果就跟身边的一些中国人啊，他们就讨论这些事情，他们真的是会跳起来，就说啊，你看那个什么什么，不是也是怎样怎样啊？难怪美国就怎样比较好嘛，什么之类的，就是用这种刚刚已经阐述过的错误的论述，就说别人做了一点小错误，不代表你的大错误可以被原谅。那为什么我说小错误大错误呢？是说虽然说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不知道，但如果我们把两个东西拿来比较的时候呢，是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比另外一个严重的。那这点上我想也是非常的明确啊。其实目前为止所有这些中国那边喊喊叫叫的，这里面唯一一个我还稍微同意的就是说，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是没有向海外输出任何事情，没有要称霸，没有海外驻军，也没有在其他国家里引起什么什么事故，这些事情我觉得大体上还算是公允的，相比美国曾经做过的事情来说。但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很多部分我想刚刚这个这一段 talk 都已经讲得非常明确，其实确实就是充满着谎言。那如果不能接受的话，我想离理性思考就还有非常大的一段路。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新疆棉花议题，听到这个 部分。对，这具体要去阐述这个方方面面关于性向问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我觉得我是支持同样的论点，别人有一些合理的疑惑是正常的，就只是这样子，但看到程度的差距，具体能讲到什么地方，我也不是很敢说。好，那今天呢，还听到另外一个话题，现在播新闻给大家听听看。
副董事长连胜文酸，把优卡公司当成私人军火库塞自己人，笑笑回击。但柯文哲可不打算就这样算了。
他以前不是优卡董事长吗？但当时他是军火库的库长，是不是？
反酸连胜文以前岂不是当过军火库头头？就因为这一句话，两人又杠上。
不要说因为被戳中了痛点就暴怒了，因为这个他年纪也不小了，这样对身体肯定不好。所以我会建议他要记得定时要量血压，这样比较好。
自己是医生啊，那个血压靠我自己会开药，我们靠人在控制。我跟你讲，是这样啊，要记住一句话，有一句英文成语。
好，后面那个柯文哲讲我听不懂，所以我就先放到这边。首先，这整件事情就是说是柯文哲的网军头子，被提拔成优友卡董事长，然后连胜文就酸啊，就是私人的军火库啊之类的。然后，刚刚就听到了柯文哲反击，跟连胜文再回击。首先，我觉得连胜文最后讲那句话非常的无聊，就是耍嘴皮子啊，什么什么啊，什么年纪大，什么什么之类，自以为幽默。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显示出一个人没有水准的一个表现。首先，第一个是不好笑，也就是他不是一个装傻，他纯粹是自以为聪明的一种回击，可是内容却毫无。那反正连胜文就是这样子的咖，我们也都不知道了。那真的只是再次印证这件事情而已。我其实也不知道他的 target audience 是谁，或是他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但是真的是从他刚刚讲的这一段评论，觉得就是水平不足。那柯文哲的回应呢，我觉得也没有到一个点上哈。最后呢，他其实又讲，他是说。他知道啊，别人在这样子讲 他是想要攻击他无心市政、党政不分，但其实他还是很认真的在进行市政的工作这样。然后大家台湾的这些首长，大家心里都有数啊，党政不分的情况有很多了。那我们国家在这个法律范围内做事情，结果也要被别人批评，别人敢用这种同样标准来检视自己吗？你们经得起考验吗？好，这里又回到刚刚上一节有说的这个东西，不是别人错比较多。而你的小错就变成是对的，这逻辑上就是一个谬误。所以按照同样的标准来说，我是不会支持他想批评的人，比如说他最讨厌的民进党或是国民党，我是一样不支持，整体上来说。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而同时还能获得我的支持。所以如果你就是跟他们做一个明显的切割来说的话，我觉得我是可以支持你。但是你今天却要说。哦，大家要跑到那来看嘛？你们也没有办法检验啊。那我这样做就没有问题啊？好，所以这我觉得是非常不负责任。那一样，我也是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吸引谁。如果大家要比烂的话，我想当初支持很多支持他的这个人，那都是厌恶这种蓝绿比烂的这种生态，所谓什么烂苹果选一个好苹果或者什么之类的。这种蓝绿这两党的那种无耻谎言、贪婪、分赃。各种政治的丑陋在台湾，我们都已经看很多，所以才寄望他能够有新的一个作为。但他今天，他的回应呢，显然是让他的支持者失望。不过因为我没有投给他过，所以我自己还好。然后他这边就是说，这边还有另外两个点，一个是我们在国家法律范围内做事，这个我觉得就也是有点可疑啊，因为我们其实是要做对的事情，基本上，哦嘘，如果，我们今天做的事情虽然都在法律范围内，但是每一样东西啊，都在偷鸡摸狗啊，想到 A 钱啊，干这些事情。说真的，我们能接受这样的政治人物吗？其实不行。所以说，国家范围法律内做事就等于全部都对，我觉得不合理。还是回到之前说过的，你该做的事情肯定要在国家范围之内，所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那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但是我们真正需要是你在这个范围内，而且去做到你之前提出的政见，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你做的事情。所以柯文哲的政见有办法说他是希望能够提供自己的网军投资作为一个这种酬庸机构的董事长，你能接受这样的说法？他自己能够接受吗？ 我觉得不能。然后第二件事情要讲的事情是，他也提到了，我刚刚说他念的哈，他说他进一步的解释，他知道别人想攻击他无心市政，党政不分，但其实他还是很认真在进行市政工作。那这句话呢，其实产生出一个逻辑漏洞，这也看出来柯P这个人，其实我觉得脑袋也是不太清楚，他只想一直强调自己的优点，什么小蜜蜂嗡嗡嗡这样，很认真做事情。这部分我是同意的，我其实确实认为他还是很认真在进行市政工作，但是他刚刚讲了，别人在攻击他无心市政，党政不分，其实党政不分这个区块，因为我们所攻击的事情是你任用自己的网军做一个算是台北市政府办公家机关的接近是算是公有集团的这么一个抽佣职位，我们干掉的是这个点，是党政不分的这一块，或是说你就是这种叫什么裙带关系的这一块，不是你无心市政，所以你 reply 大家说你市政都很认真，也不干我屁事啊，你没有回答到别人的质疑啊，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柯文哲这个人很大的问题，听不太懂别人在问什么，然后呢逻辑就到那边而已，然后总是想要强调自己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是觉得也是蛮好笑的。好，那今天就到这边。